亲爱的弟兄姊妹，新年蒙恩，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翻到旧约的弥迦书第二章，经文在6到13节。旧约的弥迦书在约拿书的附近。弟兄姊妹，翻到弥迦书的第二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6到13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雅各家啊，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以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然而近我来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意打仗之人的身上剥去外衣。他们将民中的妇人从安乐的家中赶出，又将我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毁灭。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民的先知。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神，今天我们何等的有福，在主复活的日子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赞美你，也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也求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嘴，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造就你的教会，使你的名得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都愿意听好听的话，赞扬的话，人也常说忠言逆耳。那么现实生活中也很有很多人很会讲话，那么我们说很会讲话可以有两种褒贬啊不同的意义。那一类人就是说他很会讲话，有交流的这个艺术啊，说话也很得体恰当，可以达到人与人之间很好的交通和沟通和交流。那我们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艺术恩赐，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要谈谈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另外一种人，他们很会揣摩人的心思意念，也很懂得人的心理，那知道人喜欢听什么啊，不喜欢听什么，所以他们就专门按着人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啊，只去讲人喜欢听的东西，不讲人不喜欢的东西。那讲话者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对方的满意啊，达到对方的喜欢，他就按着这个 他不是按着不喜欢的讲话啊，他也不管你想的这个事情正确与否，或者伦理道德与否，与这些都没有关系，他只是为了迎合你的喜欢，乐意听啊。那么这一类人，他们的讲话啊，不会根据事实，也不会根据什么合理啊，只要根据你对方的满意啊、喜悦为最高的一个原则。那么现实中我们会有啊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人存在呢？啊，那为什么也有这么多人喜欢得到别人的夸赞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者之间啊是一个互为利益好处的关系。那其中一方人爱虚荣啊，喜欢被吹捧，那么另一方啊就阿谀奉承啊，都是想获得利益。那么这个情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说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那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在非信仰层面的非信仰的社会层面。那么我们知道这一类的情形也普遍存在于基督信仰的教会层面，那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啊都有。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到圣经，旧约圣经弥迦书，那个弥迦时代，我们来看看啊类似的人，他们专门讲人喜欢听的啊，还有一群那些专门喜欢别人听别人好听话语的人群。在圣经历史中有很多这样的人，那他们只按着人喜欢的心思意念去讲人喜欢听的话，而且也有这样一大群人，他们就是喜欢听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只按着人的心思意念，那么这些人他们也不是别人，而是上帝被分别出来啊，神的子民。他们不喜欢听神的话，只喜欢听人的话，而且去随从这些人。那么圣经中我们把这些打着神的名义，只按着人的意思去传讲人的话的啊，我们把它称为假先知。那我们知道上帝在拣选了他的子民啊，特别是以色列民，上帝也赐给了他们真理的话语，真理的启示，就圣经的启示。那么这些都是作为他们生活的最高的准则和原则，也是他们得到生命的这个保障。那上帝同时也拣选差派一些他的代言人啊，这些人上帝赋予他们就是忠心传讲上帝的话语，教导上帝的话语。那么这一类人啊，我们把它叫为先知或者真先知。那么假先知他们不仅传讲虚假的信息，那么他们也禁止那些真先知去讲上帝真理的话语，真理的预言。那么我们说世上的这一切溜须拍马也好，阿谀奉承也好，那只是为了得到物质的关系或者其他的这个利益关系，也是一个交换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在信仰中的假先知，那它不仅是这一方面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关乎到人的灵魂存亡的一个大事。那么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那么什么是真先知假先知，我们大致做一点对比。我们说这个真先知啊，我们以前反复讲过，先知他一定是上帝亲自拣选和呼召的啊，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神的灵临到某某人啊。那么先知的要求就是说他要对神忠心，特别是对上帝话语忠心，就是说他是上帝圣言的代言人，圣约的代言人，那么他就要传讲上帝的话语给神的子民 啊，有祝福的啊，带来祝福。那么祝福是因着你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得到祝福，那么当你违背的时候就得到咒诅。而且真先知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先知的无论是他的吩咐还是他的预言啊，都会最终的实现。那么同样也有假先知啊，假先知就是说他们不是神所呼召拣选的，他们传讲的不是上帝的信息，而是自己的东西，或者说他们打着圣经的名义、神的话、神的名义来传讲虚假的东西。那么我们在启示录中特别讲到啊，这个撒旦的两个帮凶还有假先知，我们知道说啊，这个假先知也是撒旦的一个帮凶。那么我们一会儿还会再继续的讲。那么真的先知，他是传讲上帝真理的话语啊。那对罪人来讲，我们都有时候很容易去拒绝啊上帝真理的话语，我们不愿意听上帝责备的话语啊，或者说对我们不利的话语，我们都喜欢听我们舒服的。所以先知有着警戒、警告啊、督促这样的作用。那么我们在弥迦书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二章，我们知道那么弥迦先知是预言了南北两国遭难预言的这样一个先知，他服侍的时间非常的长。那么第一个他就讲到预言到南北两国，他们因着悖逆神拜偶像，告诉他们说你们必然会遭到这个毁灭这样的预言。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先知就讲到啊，他们不仅是悖逆神拜偶像，跟上帝之间这个违背圣约这样发生的一个关系，错误的关系，而且他们也犯罪在这个人与人的层面。比如说上一次我们讲到他们这个图谋啊，就是一开始就讲到说祸灾，说那些躺在床上图谋罪孽啊，造作奸恶的啊，天一发亮，手有能力就行出来，就说昼夜晚上昼夜啊都在思想恶，等到天一亮马上就有能力就行出来。那这里是讲到那些啊在神的子民中的那些权贵有权势的人啊，他们这个欺压那些神的子民啊，非常的行了非常多的恶。当先知责备他们的时候，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是非常不愿意听的啊，特别是假先知和假先知随从的人，他们都不愿意听到真先知弥迦来责备他们犯罪啊，他们非常的反感，他们恨恶先知传扬上帝的警告、上帝的教训、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们要禁止先知啊说预言，禁止他传讲上帝真理的话语。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今天的经文六章的这个一到二章到二章的六到十一节，我们来看，先看一下这段经文它所包含的信息。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到上帝对假先知这个审判的信息。第一个就是说，弥迦引用了假先知说的话，他说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雅各家啊，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啊，这个是这个弥迦引用假先知说的话。那么他们禁止真先知说预言，禁止先知向神的百姓说预言啊，说你这个不可能，不可使我们蒙羞啊，那羞辱怎么会临到我们呢？啊，就像这个耶利米先知还有阿莫斯先知都有类似的说，这个 咒诅怎么会临到我们呢？审判怎么会临到我们呢？说雅各家啊，你看啊，这里说雅各家，那雅各家是什么呢？说就是说，你看那雅各不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吗？上帝所爱的吗？我们不是雅各的子孙吗？我们不是正宗上帝的选民吗？那怎么会这个上帝还不看着我们老祖宗雅各的面上给点面子呢？就如今天的这个社会说，哎，那我们不是这个红几代吗？我们不是根红苗正吗？啊，这个我们不是权贵吗？难道说我们不该享受这高于百姓一切的福利吗？福分吗？还接着说，那岂可说耶和华这个心不忍耐吗？那上帝的心多宽敞啊！啊，他怎么会对上帝的后代没有耐心呢？接着又说，上帝怎么会行这些事儿呢？啊，就像很多时候我们常说，上帝就是爱啊，上帝怎么还会有审判呢？如果上帝是慈爱的话，上帝怎么还会有审判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弥迦时代、旧约时代，包括今天啊，我们看到无论是今天是社会、教会，这样的事情非常多啊，非常的类似。我们一会儿还会再讲。所以假先知就说，哎，我们你看，我们不都是雅各的子孙吗？对不对？上帝的审判怎么会临到我们呢？我们怎么会被蒙羞呢？啊，上帝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上帝怎么没有忍耐呢？等等。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段就是上帝对假先知严厉的指正，还有对这些有权贵的这犯罪的一些申诉啊。我们知道这个就像法庭一样，你来我往。所以神说，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神说，我的言语岂不是对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我们知道上帝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啊，对拒绝上帝话语的罪人来说，抵挡上帝真理的人来说，上帝的话语就是对他们的审判。那是这个罪人天然的本性就是拒绝真理，喜欢活在罪恶和虚假当中。但对真正属神的子民来讲，上帝的话语就是他们生命的灵粮，是那些行动正直人的得益处的得生命的保障。上帝的律例典章啊，对行动正直的属神的人来说，就是他们的生命的保障。但对抵挡神的人来说，就是啊这个他们的审判。那么神接着啊在下面又进一步申诉这些权贵们啊他们所犯的种种的罪，申诉他们。第八节说，然而进我来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安然经过不愿意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你们将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孩子身上进行夺去。上帝申诉他们的罪恶，然而他们却像仇敌一样啊！这里讲到他们像仇敌一样，那这些人是指什么呢？就是说，或者说我的这个子民啊，他们竟然兴起来像仇敌一样。这里不是讲那些仇敌，而是讲这些神子民中所兴起来的这些人，他们就像仇敌一样。那他们做什么呢？那他们是向自己的同胞神的子民行恶啊，而且是在自己的家园里面行恶。那人们以为说，我这个地方啊，就像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环境，我们以为说这我们选择的都是说，哎，这个地方安全，能够安居乐业，你不愿意选择一个啊这个土匪出行的地方。 所以原本这是一个神子民安居乐业的迦南之地啊，现在就是说成了这个自己的人成了土匪一样的来抢夺。抢夺什么呢？行恶什么呢？就是那些安详过路的人啊，那些平安走过的人，去把他们抢夺了啊。还有那些不愿意打仗啊，就或者说是从战场上回来的人啊，回到家园的人，他们去把他们的外衣啊，连外衣，这里讲到剥去他们的外衣，实际是抢夺他们的一切。还有那些神子民啊的富人啊，他们是安居在把他们从安居乐业的家里面赶出去。一个家是他们这个享受安居乐业的地方啊，而且是富人啊，那个时代的富人那是没有依靠的啊，是靠着男人啊这个生活依靠的啊，把他们从家中赶出去以后啊，没有任何生活的依靠，连家都没有了。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那些无辜的孩子啊，那些孩子啊，他们有着神的荣耀啊，在他们面前羞辱他们，羞辱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想想看，就是说这样的行恶啊，就如那个恶霸土匪啊，滥杀无辜啊，凶残的就和那个凶残的恐怖分子一样。那这些并不是说那些外人或者敌人行的，而是神子民中啊那些权贵啊那些作恶的人所做的恶，所行的恶。所以我们看到说，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有上帝的人还是没有上帝的人，当我们离开上帝，当我们背逆上帝，当我们没有上帝真理的话语的时候，是非常的可怕。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类似的事情今天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每天都在上演啊，只不过是形式不一样，但是内容比弥迦时代哈、更恶。所以第三段就是上帝对他们宣判的这审判的宣告的审判，说你们起来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的毁灭。神再一次借着先知斥责预言他们要被巴比伦所掳啊，起来离开这地，就是这地原来是上帝应许赐给他们的啊，不仅上帝应许赐给他们，而且神亲自带领他们进入的啊迦南美地。他们不圣洁，行恶，污秽了上帝赐给他们的分别为圣的圣洁之地。所以这里预言到圣城耶路撒冷必被毁灭，而且不可避免，要大大的毁灭。弟兄姊妹也知道啊，这个主前586年就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接下来是上帝讥讽那些悖逆行恶啊，背离上帝随从假先知的权贵们啊，他们存虚假的心啊，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浓酒。神说那人必做这些民的先知。那些假先知说，哎，那个神必然赐福我们呢 啊赐福我们清酒浓酒啊，我们怎么会临到灾难呢？那神就说，那这个人就做你们的先知，他们不要先知， 他们禁止真先知的预言，那么假先知就会成为他们的先知。那么我们说假先知他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灭亡和审判。我们知道这个耶利米也是那一时代啊，弥迦时代的一个先知啊，比弥迦要晚一些时间。那么我们在耶利米书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在耶利米书23章说，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他们借巴利说预言，使我的百姓走错了路。啊，这些假先知借着巴利说预言，使神的百姓走错了路。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兼顾恶人的手。啊，不仅他们自己行恶，还兼顾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们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居民都像俄摩拉。啊，讲到那时的情形。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论到先知如此说，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便流行遍地。啊，讲到当时的情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与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啊，这里讲到假先知，他们说的是虚空的，啊，虚谎的，那么是虚空的教训，是出于自己的心，而不是出于神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安自己完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啊，这双方两方面的。那些人是藐视上帝的人啊，对他们说，你们必享平安啊，就像耶利米说，平安了，平安了。假先知说的，他说，又对那些按着自己完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啊。而且神说，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前面讲的这个假先知。我们也看到这个当时这个情形。所以这段的经文让我们了解到那个当时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和这个假先知在这个犹大特别是在犹大当然这一段是讲犹大的这个遭难的预言，那个时候的情形。其实假先知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今天到处都有很多很多那我想我们今天就会借着这些来分享分享我们现今时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责任，或者说我们的义务，或者说借着这些经文我们应该学习到什么。那我想从两方面来看，一个就是说我们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如何分辨这些假先知，那么我们又如何来传扬真道那么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在特别是在马太福音有很多的教导，耶稣基督在教导我们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来到你们这里呢，是这个外面是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所以马太福音这个24章4到5节9到11节也讲到，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那时人们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所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却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所以基督在新约中就告诉我们说，将来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出来啊，会迷惑我们啊，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这个带入这个死亡中。那么我们说这个假先知，那我们说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呢？当然很多，我们今天会重点的分享几个方面啊，我们也会借着今天比如说美国的一些这个虚假的假先知虚假的一些宣扬来看一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假先知他是宣扬自己的名啊，彰显自己的荣耀，而不是上帝的荣耀，这一点很重要。那些假先知他们都是在宣扬自己的名，是彰显自己的荣耀，而不是上帝的荣耀，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们是宣扬自己的声望名声啊，这些人非常的受人喜欢，他们不是把人带向基督，这一点也很重要。真先知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传讲上帝真理的话语，一切都是把罪人带向上帝啊，带最终归向上帝的荣耀。假先知是把人带向自己啊，归向自己。所以他们就教导那些人喜欢听的东西，而不是真正的福音啊。那个比如说那个我听到一个假先知啊，非常露骨啊，在电视上布道说你要房子啊，你有了；你要新车，你有了啊；你要什么，你就得到了啊，就这样非常这个露骨的去讲。而且还有更张狂的说，哎，你要这个6500万美元啊，那个你也会得到啊，就是非常这样露骨的在讲。那么这些我们知道说都是一些非常明显的，那还有很多不明显的啊。所以假先知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会撒谎啊，迷惑人，使人迷惑。比如说还有一个这个假先知叫安卓什么什么，他就说什么呢，他说那个耶稣基督啊，他说2000年前就为你这个，你不是觉得你身体不舒服吗？你不是觉得你痛苦吗？你不是觉得这个有疾病吗？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这个付了这一切了，所以呢你不会有事的，都会很好。那他引用的经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第4节，那里说到什么，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啊。他是引用这个啊，他说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他是说你看，你不是说你有忧患吗？你不是有痛苦吗？耶稣那时候已经为你承担了。那他在这里很迷惑，断章取义的，就是说他把后面的经文啊给拿掉了。那其实这里不是讲说基督上十字架成就的，不是说哎我们今天身体的疾病啊，或者说我们今天其他的 suffering 给你拿掉了。那以赛亚在预言那位救赎主的时候讲到什么呢？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我们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罪人的罪孽归到他的身上。这里所讲的忧患，这里所讲的痛苦，是指我们 领你的我们的罪啊，因着我们的罪，他基督所受的痛苦啊，他为我们的罪所受的这个压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着我们的罪承担了这一切，罪与死亡、复活和盼望，这才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他不是说上十字架是说解决我们身体的疾病啊，解决我们其他的痛苦。所以假先知就断章取义的在这里讲，还有那个Joe Austin 啊，就更那个啥，他说他说我被祝福了，他说祝福领到你了啊，他说我很有才华，才华就领到你了。那我今天来我感觉身体不好，他说健康就领到你了，你要啥就什么就领到你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些人非常喜欢听啊，而且那个教会座无虚席，还有一些搞一些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啊，医病，就像这个马太福音讲到说，主耶稣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迷惑了。所以，在美国，你去看，尤其是那个叫什么 TBN， 好多这个电视布道的呢，都是很多都是假先知，啊。要么要钱啊，要么就是这个什么。那么第四一个，他们就是贪婪钱财啊，贪婪钱财。所以没有在你看他们所讲的，他不是真正的把人带向基督啊，不是在讲真正的福音，而是在讲那些人喜欢听的虚假的东西。啊，目的就是一个啊，骗钱啊，自己得到金钱啊。还有的说，哎，那个非洲哪里那么多人在贫困中，你们要捐款啊，你们要大量的捐款啊，这个那啥，实际捐来了呢，并没有到非洲，而到了自己的腰包里啊。所以在美国很多这个假先知那个。你看他们都有私人飞机的啊，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他们目的不是为了别的，是贪恋钱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那么看到这些，我们就知道啊，那个当然这是我们讲的今天，比如说一些美国的教会。那今天还有一些教会哈，前一段我还收到这个彭翔弟兄给我写的邮件啊，讲到他们那里。那这个牧师搞什么呢？他说不行，我们现在得办中文学校，我们要用国学吸引人来教会。所以大家都不能理解这个怎么要用国学吸引人来教会。所以大家抵制啊，抵制到最后呢，反正弄得都很不愉快。我们知道教会它怎么能够使罪人归向基督呢？只有上帝真理的话语和福音。教会不是宣扬什么国学，或者不是利用什么方法来吸引人到教会来的啊，所以很离奇啊。你看到没有，今天很多这样的啊，不再传讲上帝的话语啊，可以让大家都很舒服啊，都可以来得医治、得平安、得祝福啊，已经没有了这个罪与审判、死亡与复活。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啊，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以赛亚书58:1-4说，你们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 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真先知他就是要警戒教训啊，用上帝的话语警戒教训上帝的百姓，说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的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看不见，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列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声音听闻于上。这个犯罪的百姓啊，行恶的啊，他们不仅行，而且说，哎，怎么我们不都是按着你的做了吗？啊，所以这种叫什么？不顺服，不根本不顺服，不听从神的话。就像一个传道人，他去街上采访，他说：“你能不能讲出耶稣基督讲的十个教导的十个重要的内容？”他说：“我不知道。”他说：“那你讲五个。”他五个也讲不出来，讲一个，一个也不知道。而且这些很多人自称是基督徒，他问另外一个基督徒说：“我是基督徒。”他说：“那你讲讲那个圣经那嘛？”圣经那不知道。啊，还有一个说，那你讲讲十诫，讲不出来。说你讲五个也讲不出来，讲一个也讲不出来。啊，只有一个人讲了两条，讲了两点。你发现没？你当问这些人的时候，他都自称是基督徒啊，但是他们信的是什么，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那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你更不用说你去遵行了，更不用说你去辨别或者说宣扬。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保罗在教导提摩太时候讲到说什么呢？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显现和他国度，吩咐你，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现实啊，现实。那么，约翰一书在四章一到六节特别给了我们一个判定的标准，是什么呢？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啊，这是讲到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那就是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辨别。这里特别讲到说，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都听从他们。所以假先知都在传世界上的事情啊，所以那些随从世界的人也都听从他们。他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啊，所以认识神非常的重要。所以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我们说我们不仅要这个为我们的信仰辩护，同时你也要真正的认识我们这位神啊，所以你才会有辨别，你才会不会这个不明白。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假先知他是按照人的意思，人的心思意念，讨人的喜欢，而不真正传讲基督的福音，把福音中这个罪与死亡啊去除了啊，去除了上帝的公义、愤怒的审判，只传讲虚假的福音好处，那么人就喜欢平安啊、健康啊、金钱啊、地位啊，那么他们恰恰是把人带入了死亡和地狱审判之中。那也有人他只讲救赎的福音啊，不讲审判的福音，也可能有的传道人一辈子都没讲过审判的信息。那稍微靠谱一点的传道人啊，假先知，那他就淡化地狱的这个可怕或者无情的审判啊。那过去我们可能也这样讲，那他说你要是不信上帝的话，这个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跟上帝永远的隔离呀、这个地狱是什么呢？地狱就是跟上帝永远的隔离啊，就是没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啊，没有上帝的爱，那里只有恨啊。可能我们就讲到这儿。那如果我们想想，如果地狱这么简单的话，那很多人他说我愿意选择去地狱啊。那本来活着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行恶呀，那这个地方不就恰恰适合我吗？而且呢，我行恶的时候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说怕有上帝啊。那为什么？因为有上帝的话，那可能有上帝的威严，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对不对？那我就是盼着没上帝，我就是抵挡说上帝是一个虚幻的啊。那人就行恶，什么样的恶都可以行啊，只要地上的这个律法，这个没有涉及不就好了吗？那假如说死了以后去地狱，那个地狱是跟上帝隔绝了，那不更好吗？对不对？根本见不到上帝，也没有上帝的同在，那跟上帝永远隔绝开了，那不就是想干什么干什么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明白这个意思没有。那假先知淡化地狱的传讲，我们说是完全错误的。其实地狱啊，它不是上帝不掌管，地狱恰恰是上帝用来审判那些不信从悖逆上帝属受印记的人所预备的。其实在永恒的地狱中，你知道那些人最怕什么吗？就是怕见到上帝啊，就是怕见到上帝，这是最可怕的啊！不是上帝永恒的隔离，而是上帝掌管临在，更可怕的是上帝的震怒愤怒永远的临在，这是非常可怕的。就像我们启示录十四章刚刚讲完的经文讲到说什么呢？他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说，大声说，若有拜兽和兽像，在额上和手上受了印记，这些人必喝神愤怒的 愤神大怒的酒啊。讲到说这些人要喝神愤怒的这个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意不杂。后面更重要，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弟兄姊妹，看到没有？这里说的地狱是什么呢？啊，是那些不信的人、悖逆神的人啊，他们要永远在圣天使和众羔羊的面前，在这个永远的硫磺火湖的地狱中受痛苦。所以这个不是隔离，而是在上帝愤怒的羔羊面前，审判主耶稣基督面前啊，永远的受这个纯一不杂、彻底的硫磺火湖地狱的审判，昼夜不得安宁。所以我们很难再用这个言辞来形容这个地狱的可怕啊！就像这个启示录这个第六章讲到说，那个岩石啊、大山呐、啊，倒向我啊，躲避羔羊愤怒的面啊，躲避羔羊的愤怒。所以那个地狱里啊，可怕的不是说隔绝了、见不到了，而是那个羔羊的愤怒面前啊，永远的临到。我们在下一次讲到会讲到七晚的审判啊，我们还会再讲这个更深入的讲。所以启示录在论到假先知的时候，在二十章讲到说，那些迷惑他们的魔鬼啊，被扔到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比昼夜受痛苦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啊，我们不是危言耸听啊，这是上帝真理的启示啊，所以要趁着生命气息的时候寻求神的怜悯。那我们说先知书也好，启示录也好，它反反复复强调一个真理，就是说上帝他不仅是救赎主，他也是审判主啊。那么救赎和审判都是上帝的属性，都是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对罪人救赎的恩典啊，福音与对上帝的阻挡啊，悖逆者啊，施行终极的审判，那么也是彰显上帝的荣耀。那同时我们说对罪人施行拯救，也是上帝慈爱啊，这个圣洁啊临到这个罪人的结果，也是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弥迦也是这样，弥迦他不仅是宣告上帝的审判，审判的目的是要让人警醒，是让人回转归向神，是带给那些忠心的渔民啊救赎的盼望。所以十二节讲到说什么，雅各家啊，我必招聚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入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那这里讲了一个什么呢？上帝真的也没有忘记他和雅各家所立的约，上帝恰恰是纪念他和雅各家所立的约。上帝最重要的属性就是说，他在圣约中的应许他永不改变，他纪念他所立的约，纪念他所拣选的人啊，纪念那些忠于圣约的渔民啊，就是那些什么叫渔民呢？剩余的人呢，就是那些少数忠于上帝啊，免于审判的人， 他们要啊，在上帝圣约中仍存留到将来的人。那先知在这里借用了这个，就是亚述帝国在这个我们知道701年这个希拿基利王来攻取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上帝保护他们免于攻击啊，而且后来上帝审判亚述的军队，使这个耶路撒冷免于遭害。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我们说弥迦书，我们到后来我们会讲到啊，弥迦书对基督的预言，这里就讲了弥迦是预言那位将来的那个救赎主耶稣基督到来的救赎啊，他是那个真正的大君王。这里讲的那个这个君王的大牧人啊，带领他们在前面引导他们的就是那位真正的好牧人啊，耶稣基督。他来了，他就是要让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更丰盛。所以说这个耶稣基督他来就是要带领拯救啊这些罪人免于这个上帝羔羊愤怒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一方面让我们看到那个审判的严厉，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如何才能够躲过这样的审判。那么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救赎，这是上帝要在我们在审判中看到的智慧啊，看到要寻求的救恩，就是认识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审判，没有看到那个罪的可怕性和审判所带来的那个严厉，那我们谁要去寻求这位救赎主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地狱跟神隔开了，那不更好吗？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所以没那么简单啊，没那么简单。所以上帝他特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预备了耶稣基督，预备了给我们逃越将来愤怒审判羔羊审判的这个救赎之路，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怎么逃离呢？实际我们逃离不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了，他承担了那个该受的刑罚，他承担了上帝的震怒，他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他代替了我们。这就是基督的慈爱啊，这就是基督对他所拣选所救赎人的这个恩典福音，这也是每一个罪人大好的消息。所以对我们还没有认识基督的人来说，我们真是要来思想思考我们的罪何等的深重，我们如何干犯了上帝啊，他的震怒一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只有一点，来寻求依靠这位救赎主，我们才能够躲过上帝终极的审判。那我们这些信主的神的儿女，我们更加要警醒啊！就像我们看到这些神所带领拣选的子民啊，我们在上帝恩典上行恶的时候是非常的可怕啊，上帝不会不审判。所以我们这些真正蒙上帝恩典的人，我们要珍惜上帝的福音啊，珍惜上帝的恩典。我们不仅要分辨那些假的教导， 假的教导教训，我们还要这个就像保罗教导提摩太一样啊，我们要用百般的教训啊，警戒人，劝勉人，要得时不得时都要传扬上帝真理的话语啊。但愿借着这个神的话使我们都得造就，也愿神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啊，无论我们在传讲旧约时代先知的话语，还是新约你的教导，我们都看到你的恩典在无所不在，到处彰显着耶稣基督恩典的福音。主，我们也感谢你把这样的救恩今天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面前忠心啊，能够得时不得时传扬你的福音，也用你真理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自己啊，见证你的福音啊，也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抵挡一切虚假的教训。也愿你的愿你所有的教会都能够归向真理啊，归向福音的真理，使你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